今天我们要学习这段经文，需要你们特别的注意力，因为这会涉及到很长段的历史，还有许多王的名字。你可能跟不上，或者如果你跟不上，或者是有点有点迷惑的地方，你们可以根据大纲上面所列的，不容易跟丢。如果我们学习犹大和以色列的君王，我们会同意说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没有过一个好王。犹大国大概有八个王可以称为好的，然而即便是那八位，其中四位在他们统治的后期也偏离了神。这四个王是约阿施、亚玛谢、乌西亚和约坦。剩下的四个王可以说是持守到底的，自然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生毫无过失。这四个好王是亚萨、约沙法、西西加和约西亚。如果我们查考这四个王，我们也只会发现只有亚萨和约沙法是父子。这表明好父亲不总是有一个好儿子。约沙法是一个好王，而他的儿子约兰继他之后做王。约沙法是一个好王，他的儿子约兰。约兰的妻子名叫亚塔利亚，圣经里面不常提到王母亲或者是王妻子的名字，但在这里提到是有一个重要的意义。约兰王的妻子名叫亚塔利亚，她是亚哈的女儿，她的母亲是耶喜别。亚塔利亚与她母亲一样邪恶，甚至比她母亲更甚。他最终杀害自己的孙子，登上王位。邪恶不分男女，亚塔利亚成为大卫一支唯一的女王。约兰和亚塔利亚有一个儿子，名叫亚哈谢。亚哈谢也是个恶人。我不明白像约沙法这样的好王如何与像亚哈这样的恶人保持如此密切的关系呢？因为约沙法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所以他们是姻亲的关系。他们的孩子结婚了，玷污了南国犹大。几代以后，西西家做王。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但他的儿子马拿西却是极坏。最后是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四个好王中一个，他的结局很悲惨。虽然他总体上是一个好王，但最终他的子女沦为俘虏。南国犹大在约西亚的一个后裔的统治时期灭国。我认为这表明保持和维护健康属灵生活的困难，甚至在家里也是如此。西西家是犹大国的王之一，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在他统治的29年期间，即公元前715年至公元前687年，他摧毁了拜偶像的地方，并重建了对主的敬拜。西西家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加力量，这个名字似乎代表他的个性，因为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和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因为他的忠心，神祝福西西家，犹大国兴旺起来，并在西西家的领导下，犹大人能够制服非利士人。西西家王的手下也完成了耶路撒冷城下方挖掘隧道的壮举。在西西家时代，亚述人在近东的大部分地区占主导地位。然而西西家对犹大国的实力充满信心，因此列王记下18章7节说他背叛亚述王，不服侍他。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西西家不再向亚述王纳税进贡，这大概是在公元前705年，当亚述一个新王西拿基利继位的时候。有迹象表明西西家在反叛中得到埃及和巴比伦的支持，参考列王记下18章21节、20章12到13节。他是那时犹大国属灵觉醒的人。今天早晨我们来学习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有信心的人是如何的。让我们先来看西西家为人。首先列王记下18章，从西西家王在位时间和他的西西家王登基的时间和他的家庭开始说起。以色列的何西亚王，何西亚就是我们几个星期前学习过的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位王。他在位的第三年，西西家成了南国犹大的王。他继位时25岁。他的名字西西家，再一次，这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加力量。他在位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根据历代志下29章1节，西西家王母亲的全名是亚比亚。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没有提到许多王的母亲的名字，他们要么是良善敬虔的，要么是邪恶的。西西家的母亲属于积极的一方，因为他敬虔的品格我们稍后会看到。西西家王的父亲是亚哈斯。为了了解西西家，我们需要看看他的父亲，来了解他的家庭和家庭背景。亚哈斯的名字与约哈斯相同。亚哈斯的全名叫约哈斯，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作者少写了他名字的一部分，但许多人认为这是他性格的原因。与所有其他王相比，亚哈斯家庭总体的宗教和属灵基础是健全的。 列王记下十五章三十四节说，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学习。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所以亚哈斯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很敬虔属灵的领袖。亚哈斯在二十岁时登基做王，很可悲的是他并不是一个好王。列王记下十六章二到三节说，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证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所以他是一个很坏的王。亚哈斯虽然如此年轻，但似乎一度在国家传统的信仰上离经叛道。他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铸造巴利的像，外邦人神的神像，并复兴新嫩子谷行拜摩洛克的可证之事。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下二十八章二到三节。圣经还宣称他使他的儿子惊火。也就是他用火焚烧他的儿子献儿女献祭给神。他有这么好的家庭传统，有这么好的父亲祖父的影响，为什么会有这么坏的王呢？历代志的作者更是清楚地指出，他用火焚烧他的儿女，其他拜偶像行为也随之而来。他甚至按异教亚述人的模式建立了祭坛。亚哈斯统治时期，犹大王国正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大马士革及叙利亚王利逊和以色列北部撒玛利亚王比加，在约旦的时代，在约坦的时代及亚哈斯的父亲的时候，已经开始骚扰犹大。现在他们谋划要废弃年轻的亚哈斯，并在王位上设立一个他比勒的儿子。这是记录在以赛亚书七章六节，就是在亚哈斯时期就有人密谋要改朝换代。那两个王及大马士革的王利逊和以色列北部撒玛利亚王比加，他们进攻耶路撒冷，侵犯了犹大许多的城邑。尽管他们的阴谋没有成就，但犹大其他的地方受到了侵犯。犹大人被逐出以拉他，国家遭到蹂躏，大批人被掳。显然亚哈斯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常害怕，他向亚述王寻求帮助。 亚哈斯向外寻求帮助，他没有向神寻求帮助，而是向亚述寻求帮助。他向亚述王寻求帮助，所以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对学习西西家很重要，因为他也面临国遭国难的情况。不难想象，西西家可以通过他父亲的，通过观察他父亲的政策，了解外交事务和政治情况。在西西家时代，至少有三个在积极服事的先知：以赛亚、何西阿和米迦。这三个先知也曾向亚哈斯传讲神的信息，特别是以赛亚，更是单枪匹马，为了扭转亚哈斯向亚述寻求军事援助的情况。以赛亚曾勇敢地警告亚哈斯王，不应该向外邦人亚述寻求军事援助。这一段记录在以赛亚书七章一到十四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七章一到十四节。以赛亚书七章是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因为它的第十四节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让我们一起慢慢的读这段经文。第一节，以赛亚书七章第一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马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也就是说，当时的亚兰王利逊和玛利玛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第二节，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以法莲即是指北国以色列，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丛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也就是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的害怕。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雅树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所以神要以赛亚去告诉亚哈斯，叫他不要害怕。第五节，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搅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 所以第七节神应许，很简单的应许说，直接简单的说，他们所谋的必不成。第八节，原来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都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文。第九节，神这里给予了警告，说你们若不信，定然不得立文。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换句话说，耶和华应许亚哈斯南国犹大的平安，但神说，你若不信的话，你可以求一个兆头。第十二节，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亚哈斯说的似乎表现得很敬虔。第十三节，以赛亚书，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第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段预言中包含了有关基督降生的著名经文，正如先知所言的那样，大马色衰败，利逊被杀，以色列遭到突击，被完全的摧毁。然而投靠亚述，使亚述把犹大国踩在脚下。神已经警告过他们不要靠亚述，然而犹大国没有听从，最终犹大国成了亚述的仆人。这记录在列王记下16:7-8，西西家是在这样的属灵和政治环境中长大的。第二，西西家是一个好王，即便有这样内忧外患的情况，西西家是一个好王。列王记下18:3，我希望你们可以一起读这句经文，并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列王记下18:3，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这是西西家一生的见证，他废去偶像。列王记下18:4说，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摩西所造的铜蛇大约是700多年前，大约是在亚哈斯王700多年前，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旷野时所造的。这铜蛇在西西家时期仍被人尊崇为敬拜之物。他们偶像崇拜的倾向已经把铜蛇变成拜偶像的对象，西西家把它打碎了。起最初，铜蛇是神用来拯救人民免于毁灭的器具，但多年下来，铜蛇的意义已经变了。犹大国人 将神为他们祖先使用器具添加了属灵的意义。他们仍在呼求神的名字，仍然有他们先祖传下的那些东西，然而他们对这些东西的意义和认识已完全不同。他们没有失去了与神的关系，但仍然照着老习惯依照童蛇。我希望并祷告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比如我们曾经热心服侍神，有一些话语，有一些器具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提醒，然而现在我们已经 不温不热了，但仍然使用这些东西，然而已经失去了起初的意义了。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列王记下十八章五节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这就是对西西家的评价，他对神有完全的信心，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西西家的属灵生活也是值得称赞的，列王记下十八章六节说，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他忠实的遵守主的诫命，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这意味着他从未拜偶像。我们今天可能认为他这么做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今天不拜手工制作的偶像。然而我们必须考虑西西家时代的政治和属灵氛围。国内的人民大部分都是拜偶像，甚至他的父亲更是推崇偶像崇拜。他的父亲亚哈斯向大马色的神献祭，并使他的儿女惊火，他毁坏神殿的器皿，并在耶路撒冷建造异教的祭坛，并将圣殿的廊门封锁。西西家在许多方面不得不否定他自己的父亲，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这实在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一点，完全是神的恩典。他在许多方面不得不否定他自己的父亲。顺便在这里希望我们能够吸取一些教训，我们可以不追随人的邪恶脚步，甚至是走在我们前面的父母。我常常遇到一些人，我常常听到一些人告诉我，他现在的情况是因为过去父母的影响。他们从父母那边受到的影响在他们身上重演，他们曾经是父母犯错的受害者，之后却无意中延续了这样的习惯，使悲剧不断的重演。 西西家的父亲是个不好的王，西西家也没有好的榜样，但是他却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信心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犹大的能力，犹大国的能力还不足以抵挡亚述的威胁，并且有很多危险的时刻可能会动摇西西家对神的信心，然而他一直专心跟随神。西西家遵守主的诫命，在认识犹大国的问题之后，西西家在国中施行律法。他说，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我所知道的是，我们不可能偶然的顺从神的诫命。顺从是一种属灵习惯，顺从神的诫命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而是一个属灵的训练。列王记下十八章七到八节讲到主使西西家亨通，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主让西西家一切所行的尽都亨通，即便是他背叛亚述王，不再服侍他，意思是不再向亚述王进贡纳税。因此我们看了一下西西家的为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西西家在属灵上的觉醒。犹大国无法摆脱拜偶像的试探，偶像崇拜源于人的堕落，源于人内在的堕落和外来的影响。犹大像以色列一样跟随别神，因着两国之间的联姻关系，犹大也陷入了拜偶像的罪恶之中。犹大国拜偶像的外来影响，这一点我们也不可忽视。任何异教国家的统治都要求被他统治的国家拜他们的神，因此西西家在公元前716到715年继位时，要面临拜亚述人偶像和向亚述人纳税的事。西西家认为要有一个公义繁荣的国家，必须打破亚述的统治并建立神的规矩，因此要摆脱异教国家意味着可免于拜该国的偶像。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必须与正确的人交往。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因此通过观察你有怎样的属灵朋友，你大概就能知道你会有你的属灵情况是如何。 我们不能忽视外来因素对我们属灵生活的影响。第二，通过先知们的事工，西西家有了灵性的觉醒。第一个先知是先知弥迦。弥迦在犹大国服侍，他使西西家苏醒，从灵性死亡进到属灵热忱的状态。在所有犹大国人民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大节日中，弥迦有力地传达神对犹大国属灵状况的评价。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弥迦书三章九到十二节。弥迦书三章九到十二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冤枉正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第十一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荒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这一段经文揭示了犹大国当时的属灵情状况。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家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因为拜偶像和这些人的恶行，审判要临到，这里预言到将来的审判。一百多年以后，犹大国的长老回忆了这个信息以及结果。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弥迦先知服侍是大约在公元前七百年。一百多年后，耶路撒冷的人回忆了这一段信息。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这段经文揭示了西西家对先知信息的回应。西西家听了信息，就对国家施行改革，他受 他顺服弥迦的信息，带来了犹大国最大的复兴之日。另一个先知是以赛亚，他也服侍犹大国。以赛亚是希伯来先知最完美的例子，他是西西家在困难时期的顾问。若不是以赛亚常常做他的顾问，西西家可能无法抵挡敌人的侵犯。以赛亚不仅看到犹大国对主是圣洁的，也看到主对犹大国的眷顾。犹大国不能离开主，因此西西家的改革产生了一代以赛亚传道的结果。在公元前705年，西拿基利继位做亚述王时，西西家宣布独立，不再向亚述进贡。他带领其他的小国反抗亚述。你可以想象他的这个行为使他与亚述立下了多大的仇恨。在西西家的顾问团里有一个叫舍伯纳，舍伯纳是掌银库的，他鼓励西西家与埃及联盟，与埃及结盟，反叛叙利亚。在这个结盟之前，在这个提议之前，以赛亚穿着囚犯的衣服，赤脚走在大街上，描述亚述征服埃及的景象。犹大人本应该知道与埃及联盟是愚蠢的，神也不希望他们与埃及结盟，因为埃及很快就会被亚述征服了。神早就预言埃及要被毁灭，然而使者仍然带着金银礼物被派遣去埃及联盟对抗亚述。以赛亚反对，但不知何故西西家王允许了联盟的发生。这段记录在以赛亚书30章1到7节和31章1到9节。然而西西家认同以赛亚的事工，听取他的信息，并求以赛亚为他祷告。第三，西西家也意识到国家的罪恶状态。作为领袖，他决心纠正这种糟糕的局面。他通过服从神的话来做这一点。因此西西家遵守神的诫命和法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恢复了耶和华的圣殿和殿中的服饰。他开了圣殿的门，并重新修理。这记录在历代志下29章。祭司和利未人受他鼓励，洁净自己和圣殿，圣殿的服饰就恢复了。圣殿得以洁净，就是燔祭坛祭民和陈设的桌子都得以洁净。西西家带着百姓恢复殿中的敬拜，燔祭和赎罪祭在王的吩咐下为以色列众人献上，敬拜得以恢复和复兴。否则复兴和改革就无法进行。当人们在主面前敬拜并致诫之后， 他们将祭物和感谢祭带到圣殿，圣殿的侍奉按着次序进行。西西家和众人都喜乐，是因神为住民所预备的。修理、洁净和恢复圣殿，使神通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人遵守的集中敬拜可能成为可能。生命记十二章五到七节里面记录了一个集中一个到集中到一个场合集体敬拜的的规矩。这个规矩是立在他们有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在所罗门王建圣殿之前，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这一些规矩。然而现在有一个很可悲的情况，很多人不愿意去教会，与弟兄与其他弟兄姐妹和信徒一起来敬拜神。然而教会指的是人，所以信徒当一同聚集来敬拜神。献祭也得以恢复，重新开始。人们供给给祭司和利未人，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这诫命的结果是以色列人都带来大量的出熟的果子和十一奉献，所带来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西西家吩咐在圣殿里建造库房、建造仓库，存放祭物和十一奉献的物品。人们都被分配了职责，服侍圣殿。西西家也恢复了逾越节，他写信并派人传遍以色列和犹大国，邀请人们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虽然这是摩西律法上的要求，但已经许久没有守了。因此当这信息传出去之后，有人戏笑，但也有许多人来了。历代志下三十章十一到十二节写道，然而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通过守逾越节和除酵节七天，可以看出人们深度的属灵复兴。历代志下三十章二十六节说，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所以在耶路撒冷有真实的大喜乐。属灵的觉醒带来敬拜的喜乐。人们的罪得到赦免，并废弃那些使他们犯罪的东西。按照摩西律法，将各种的雕像、柱像、木偶、丘坛尽都毁灭。列王记下十八章四节揭示了西西家复兴的果效，说他废去、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你可能觉得这种复兴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并不简单。 当有这样属灵复兴的时候，反抗的力量也是同样的大。可以想象西西家王面对的的阻力和反抗。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下十八章四节，说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扔下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这条铜蛇是摩西按神的吩咐造的，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悖逆，被毒蛇咬伤。多年下来，人们来拜这个铜蛇，把它当作超然的力量来拜。然而，那只是象征神超然的医治。这直接违反了在西奈山神赐的诫命。铜蛇700多年下来还是一样，然而人们的内心已经不同了。他们已经把铜蛇当作偶像来拜，西西家王本着对公义的热心，将这铜蛇摧毁了。他形容这铜蛇为一个铜块，这表明他认为它只是一个人造，这只是一个人造的物件。西西家也接受近前的忠告，当面临被亚述王西拿基利入侵的时候，西西家与他的首领和他的勇士们商议，他听从建议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因为在生命记17:14-20中说，王的心不能高过他弟兄的心，因此王要听从手下的忠告。他们那一次商议的结果是造了一条隧道，把水运输进城里。你们可以想象，耶路撒冷有很厚的城墙，当人来攻击耶路撒冷，他们必须要破坏那厚重的城墙的。所以更多时候他们选择围城，使城里没有水源。所以亚述也采取了这一个军事措施，他们围城，要使耶路撒冷内断水断粮。所以西西家为保护他的子民做准备。在耶路撒冷城下坚固的石头中打一条隧道是非常难挖掘。在城里的人打一条隧道直通到外面的水源。所以西西家的手下 挖了条隧道，当亚述围城时，这条隧道拯救了全城，不落入亚述人的手里。隧道为他们提供非常重要的水源。这条隧道上有铭文，是过去几年中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西西家尊崇并爱慕神的话，西西家重视神的启示，并托人誊写保存神的话。比如箴言二十五章一节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关于西西家顺服神的律法，圣经里的总结可以在历代志下三十一章二十一节中找到。你们愿意起来读这句经文吗？历代志下三十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这句经文，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我希望你们不是很轻率地读这句经文，因为这是神的话，这是神对西西家的评价。西西家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然而圣经评价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列王记下十八章三节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第五节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第六节，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我们遵从神的诫命，顺服他，不是出于偶然，必不是出于偶然。必须是我们习惯和不变的生活方式，顺服反映了我们的决心。当我们说我们要顺服时，这是一个决心。也不是，这绝不是出于偶然的。西西家决心遵从神的话，并顺服他。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会众，有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决心。都能全心顺服神的话。西西家从先知的信息，西西家听从先知的信息，也许这是把他归为犹大最好的君王之一的重要因素。以赛亚和弥迦是他统治时期服侍的两位先知。
revival comes of your mentor. What I'm saying is that when we are changed,
我们要听神的话，当我们听他神听他的话语时候，真的听进去以后，我们就有所改变。我们当顺服神的话，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顺服。在西西家时期服侍了两位先知，以赛亚和弥迦。大家要记住，即便我们听到最好的信息，我们若不顺服的话，我们也得不到其中的祝福。记得那些听到耶稣教训的人，仍然拒绝他，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耶稣，而是他们听却没有听进去。西西家不仅回应当代他那时代先知的信息，也回应那些在他以前的人所说的。历代志下29:25说，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拔鼓瑟弹琴，乃照大卫和他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多年来我所看到的并注意到的是，人们经历属灵上的退步，不是因为缺乏好信息，是因为没有耳听。或许我们心里深处并不顺服，我们复兴，我们若有任何复兴的可能，需要我们从盼望并祷告有我可听开始。主宝贵的话也只有有我可听的人才能听见，只有那些有我可听的人才能听见。即使耶稣的话在2000多年前也无法进到他子民刚硬的心里，甚至因他的话，那些没有听进去的人将受到更重的审判。我们可能在神丰富的预备中经历着属灵的饥饿，你的属灵生活如何呢？你有我可听吗？只有那些干渴的人才会来得到满足，那些不觉干渴的人也得不到满足。我们求神使我们，神施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顺服的心去听从他的诫命。让我们低头祷告。